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十三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谢谢。这里讲到主耶稣啊，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讲到他说，我去了哈，我去了，其实是对你们大有好处的。他说我去了呢，信我的人呢，要做比我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更大的，要做更大的事。好，怎么来做这么更大的事呢？他说就是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好，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呢，基督徒在地上所能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祷告。好，那个 Richard Gazowski 哈，他这个在旧金山最大的教会的牧师，他说有好多这个牧师呢去他们教会参观哈，然后就会问他说，你们教会是怎么样能够这样的兴旺，你们教会是怎么样达到这样的地步呢？那 Richard Gazowski 就说，就是祷告。那一些牧师呢就说，哎呀，我知道了，这个我们知道，你能不能再讲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哈？他意思就是说，祷告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祷告，可是却是基督徒最不爱做的事。所以他就说，这个我们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哎，比较搞笑，真的，我们就是什么事都是借着祷告。好，就真的我要讲还是祷告。那可是人常常喜欢听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啊，比较一些新的一些策略啊。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策略都是借着祷告，主所给我们的感动，主的带领。所以祷告何等重要，可是却是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所最忽略的事情。神要我们借着祷告来跟他一同执掌王权。好，那神设立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好，神为了教会，耶稣说他为了教会他做万有之首。好，那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要在这个身体上执行他的旨意，他要这个身体在这个地上能够执行他的旨意。好，怎么执行呢？就是借着祷告，知道吗？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神要这个身体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王权。怎么执行？借着祷告。那所以呢，祷告多么重要。好，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那个祷告会呢，就是神让他的儿女在一起来彰显神的权柄，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聚集，知道吗？祷告会是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神要借着这些儿女聚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的一个聚集。可是我无论去哪里带特会，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祷告会有多少人？我发现太多的不成比例的。好，比如说一千个人的教会，祷告会只有二十个人。好，那比如说几百个人的教会，七百个人的教会，他说他们的教会也是只有十几个人。哎呀，我就觉得说，这就是神那么难过，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全能、他的丰盛、他的权柄彰显在教会的缘故。因为神的儿女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个祷告会，他的儿女聚在一起的祷告来执掌这个王权。好，所以祷告真的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当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那一天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就是已经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忽然间想到隔天路上又是会有卡车计程车哈，我就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你的百姓可以自由的来聚会。 停车方便。主啊，你明天让那个整条街都没有任何卡车、计程车。祷告了，隔天一来，马上就有人跟我讲：“江姐，你有没有看到？一台都没有，一台卡车、一台计程车都没有。”可是有时候忘了，我忘了为这个祷告，真的就有。所以弟兄姊妹，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你，让你看见了，你真的是肃静静默敬拜主啊，我的主，你何等奇妙！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要我们常常的来祷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谢谢。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四到十八节这个地方，好，都是在讲到装备，你要怎么样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怎么样用信德当作藤牌，那都是一个装备，一个防卫，防卫仇敌，好，一个保护保卫。但是呢，后面就开始讲用神的道还有用祷告来进攻。好，那你不能只有防卫，哦，他来了然后我就用信德的藤牌，哦，那你还要进攻，要积极的进攻。怎么进攻？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要好好的灵修，你每一天的读经日积月累加起来是最多的。好，那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推，我们教会有在推行一载圣经，就是一年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好，那他每天有每天的进度。另外呢，你要参加成人主日学，让你在神的话语更有系统的装备。除了读圣经以外，他把圣经做很多的综合来教导大家。好，那如果你这样日积月累的，你那个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才会丰富在你的里面。另外呢，他就是讲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好，要靠着圣灵随时的祷告，这个随时多么重要。随时，他说随时祷告要在此警醒不倦，要很警醒，不要疲倦。好，我上次有讲过说，像我的小腿有一段时间他就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好，而且他那个抽筋呢是好像那个钻子在钻我的肉，这样钻下去，这样。好，那个就是一天里面从早到晚停的时间不长，动不动一下又来，动不动一下又来。可是他一钻呢一抽，我就奉主的名斥责你这抽筋鬼出去。好，我奉主耶稣名斥责你这抽筋鬼出去，我就这样斥责。可是他就这样抽了几天哦。后来我就问别人呢，问一些妈妈，有时候他们比较懂，参加姊妹会，我就提到这个，他们就说，哎呀，你可能缺钾。好，缺钾哈，对，他说缺钾，吃香蕉哈，所以我就吃香蕉，我一天吃两根香蕉。还是抽，好，还是钻，还是这样钻，好。那有的时候缺钙啊，那我也有吃钙呀，也有喝牛奶啊，可是他还是钻，还是抽。可是我就这样一直的刺着，随时在车上、在路上、在聚会，他随时每一次抽，我每一次刺着他，每一次抽，我每一次刺着他。这样经过几天，他就忽然间完全停止，而从此没有再复发过。真的，如果我们身体有缺少某样东西，那你不可能说是这样斥责你那个就不会再复发了，对不对？啊，真的就停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都是仇敌无孔不入的一直要攻击我们这个人，所以你要随时的祷告，警醒的祷告。好，有一位姊妹，她跟我讲到，她说，他的不知道是亲人，他的一个亲人哈， 他亲人呢就是去医院检查呢，医生就跟他讲说他的胸部有一个瘤，有一个瘤，那他的肺有瘤，而且是不好的瘤，是 cancer。 好，所以他一听了就吓得就没有办法起床，好，没有办法起床，然后就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全身都是病这样。后来呢，这位姊妹呢就去服侍他，就跟他讲说你要吐出那个医生给你的那个鱼饵，好，你要吐出那，因为 那种报告医生跟你这样一宣布，就好像一鱼饵就开始勾住你了，你就上钩了，你就开始害怕了，好，所以他整个各种病都来了。好，他说你要吐出你的鱼饵，好，然后他就教他怎么样的征战祷告，然后把医生给他的话那个深深进到他的脑海里的这个话要把他赶出去，好，这样，然后就教他怎么样认罪祷告，好，你有什么亏欠神亏欠人的不饶恕人的，一个一个认罪祷告，然后开始这样吃神的话，好，那开始亲近主这样。后来他好起来了，而且完全好了，再去给医生检查，再去照，没了。那这位姊妹她为什么有这个信心这样子来服侍她的这个亲人呢？因为她自己她的低血压140几，她的高血压200多，好，所以她已经变成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就是吃到最重的，可是也常常还降不下来，还有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后来有一天在亲近主的时候，我已经忘掉主跟他讲什么话，好像主跟他讲说你愿不愿，我忘了讲，好像是说你愿不愿信靠我，你不要再吃这个药，他就顺服了，从此他药都不吃了，他药不吃了，然后他就开始起来征战，开始起来征战。好，那他也，我说那你后来有没有再去给医生检查啊什么，他说没有，他说我检查都不检查，我就是每一次一有那个症状的时候，我就在那说魔鬼你给我退后边去吧，我不相信你。好，他就是这样征战。好，那他到现在60几岁，我看都看不出来，我看见他的时候看起来很年轻，精神很健康，精神很好，看起来很健康。哦，原来他跟我交通才知道是这样子。好，那他从小就是很多病的，但是你要有这个信心，随时的一有什么马上斥责，马上这个征战，是因为你平常一定要真实我的全人是降服于神，就是我对于圣经里面所有我所知道的命令我绝对照着去做。好，例如说要饶恕人，好，里面不要有跟人家有黑暗过不去，里面不要批评论断，你就是要真实去做。你里面如果有苦毒，苦毒常常使你没有信心。好，那他就这样子说，神真的给他经历太多太多的神迹。好，包括他说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呢就忽然间那个嘴巴好像要歪了，然后脸就整个呆滞，整个就是那个中风的那个情形啊。好，那他的母亲也是有高血压，在吃饭的时候忽然间这样中风，然后就不能动这样哈，就他就赶快把他的母亲扶到床上去哈，那就赶快打电话给一个他的同工啊，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对神的话很熟，就马上那个姊妹在电话中，他就给他妈妈放在耳朵边，那个姊妹就一直给他讲神的话。然后呢，这一位呢，他就在他的妈妈的旁边开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这高血压鬼出去，这高血压鬼给我出去。好，他就这样一直斥责他，我的妈妈是主耶稣宝血所买的，你在他身上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他就开始这样一直斥责，这样。然后他就教他妈妈开口赞美，开口赞美，就他妈妈一直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渐渐有力量，开始开口赞美，自己也斥责那高血压的鬼出去哦，就好了，他妈就好了。那可是他的家人哦，都还是不放心，他们已经打了那个911哈，已经打了911，所以那个救护车已经来了哈，然后就给他送上去去检查，就医生一量，你所有平常的血压都更低。血压好好的，比他平常的那个血压进入更低。那我们需要这样随时 随时的征战。好，那这个人的心思呢，就是一个战场。好，人的心是最主要的一个战场。那撒旦呢，他最常常由这个心思来攻击我们。好，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讲的。好，所以他说我们呢，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好，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 后书第十章第五节，第四第五节，哥林多后书256页第四第五节。
我们真正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对，谢谢。他说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仇敌有各样的计谋，他整个的计谋就是要摧毁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讲到，他说呢，仇敌来就是要做什么？他偷窃、杀害、毁坏，他要毁坏我们这个人，他要借着各种疾病来杀害我们这个人。好，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撒旦气愤愤的在这个地上，因为他日子不多了，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好，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呢，他无孔不入，各样的方法就是一直把人带向死亡。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怎么征战呢？他说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要把你所有的心意，神要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可是怎么夺回呢？需要借着你要随时的祷告，随时，好，也就是你心思意念一有仇敌射进来的，好，你要马上的去拒绝他，斥责他。那仇敌呢，他常常先把试探制作成一种思想来引动人，把试探制作成一种思想来引动人。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忽然间你会听到一个消息，好，那或者听到医生给你的一个报告，或听到人家跟你讲的一个话，人家跟你讲说，哎呀，你这里怎么长这样啊，哦，这个很危险，这种好像都是 cancer 哦，哇，你好像癌症啊，那你马上就听进去了，他就制作成一种思想来引动你。所以我们要快一点的去斥责，跳出那些丧气鼓，跳出那些懊恼词、懊悔词，好，还有呢，要赶快跳出那个回忆的沼泽。有时候他让你回忆啊，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就让你什么都不想做了，啊，就陷在这个忧闷的里面。你要快一点跳出那个忧郁潭，你要随时的征战。很多时候，撒旦射进来那个思想，都是我们理性去接受。对，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去年99年年初回台湾的时候，去骨质疏松症科去照那个骨头啊，骨质密度，一去照了呢，那个就跟我说哦，你的骨头是60岁的，这骨头60岁。好，那我觉得那个话就进到我的里面。然后后来我回去，先在新竹带特会，然后特会完了去照，照完我就回台北。回台北以后，接下来每一天，大概无论我12点睡、1点睡，他就是2、3点就起来了，就醒了，都睡不着。好，而且全身就是不舒服，全身骨头就是不舒服。好，那我就觉得好像思想就是接受，哎呀，我骨质疏松的好厉害哦，哎呀，我是不是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就是一个很软弱在我的身上。好，后来我们一个姊妹在电话中，她也跟我讲，她说她的妈妈哈，也有运动哈，也有吃钙哈，可是呢，她就是现在也是骨头80几岁 他妈妈才六十几岁，可是他骨头就八十几岁。哎呀，你看这些思想都会进来，你知道吧？好，那后来我就问主，我说主啊，我是不是该吃荷尔蒙啊？因为那个姊妹就建议我说你要吃荷尔蒙，她说保护住那个 骨头不会这样一直流失钙质。我就仰望主说，主我是不是要吃荷尔蒙？那一天我就等候主一个小时，我还记得那是99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一的早上，我一个人在家，我就在那等候主一个小时，然后我就问主说，我到底要不要再吃，我要不要吃这个荷尔蒙？结果我一打开圣经，我等候主一小时以后，我打开圣经，我那一天的进度正好是诗篇35篇，诗篇35篇，然后我就这样读下来，读到第9节第10节，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我读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起来，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我就开始赞美了，我就开始赞美主啊，我赞美你，我的心必靠你快乐，我要靠你的救恩高兴。我说主啊，我每根骨头都要向你欢呼，我都要向你说，耶和华谁能像你？那个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那比我强壮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骨质疏松症，对不对？你要救护我这个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我去的，那个把我抢夺去的那些骨髓啊，那骨质你要补给我。我是个困苦穷乏人，但是主啊，我的骨头要向你欢呼，向你赞美。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读到这个话以后，我就开始在主面前欢呼。隔天我还是那么早起床，那么早就醒来，例如说2点多3点多就睡不着觉，就起来呢，我就在阳台上，因为那个台湾邻居都住得很近啊，所以要很小声，我就很小声的在那主，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要因你快乐，我要靠你的救恩高兴。我就在那个很窄的一个小小阳台上，上面又是吊着衣服，那个晾衣服，在台湾你知道铁窗啊，然后晾上面晾衣服，就在那小小阳台，我就在那赞美主，赞美主。早上起来我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每天3点多起床，一醒了呢，我就不要在那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一辈子会这样，我就不再这样，我就在那赞美赞美，我就举手主我赞美你，这样也变运动，就举手赞美主，我要靠你的救恩高兴，靠你快乐，我就这样啊，主你必救护我这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我去的，我就是在那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就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可以好好睡觉，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那个医生给你的一个报告，对，他是验血的报告，验什么的报告，一个 X 光的报告，他一讲了你就接受进来，你就接受进来，事实上就有一个害怕在里面，就一个害怕在里面。然后呢你就开始一直软弱下去，然后仇敌就开始一直攻，那你如果不懂得起来抵挡，你再继续害怕，仇敌就整个一个害怕的鬼就住进来，接着你全身就是这样被他掌控，一个软弱鬼，害怕鬼。那要去留意，就是要去留意随时。所以说以弗所书6章18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的祷告，一滴什么来你就赶快祷告，一滴什么来你就赶快征战。那我就是上次去 LA 的时候，听到前面我讲的那一位姊妹，那个高血压的那一位姊妹，她跟我讲她的这个事，那我就发现说，对，我平常已经蛮警醒了，但是那个骨质疏松的那一个，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警醒，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一直有一些征兆，你知道吧，膝盖痛啊，无力啊，骨头常常酸痛啊，所以他的报告我就全吸收，全部的接受进来，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软弱，那 所以我那一天我就开始，我听了那一位姊妹，她对她妈妈那个高血压的那个症状的服侍这样，所以我就那一天跟神认罪，我说主啊赦免我，好，我接受了她的报告，好，主啊她的报告不算的，你给我的话才是算数的，你给我的话才是算数，我要因你的救恩快乐，我必靠你高兴欢喜快乐，我就这样子一直来赞美主，一直来赞美主，好，那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其实有一次我在代祷勇士祷告，记得我们那时候代祷勇士的祷告在马蒂娜家，还不是在教会里，我就这样闭着眼睛祷告完，一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这样一要起来的时候，里面就这样一句话在我里面闪过，就说其实你都不需要软弱的，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也是一下这里不舒服那里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不需要软弱，如果我们够小心够警醒，可是是需要非常警醒，有时候这阵子很警醒，某一刻不警醒，很多仇敌的攻击真的是借着你的理性的接受，因为我理性接受，对，这个是这样检查的，确实是，我就接受。好，但是知道吗？所有医生给你的报告，所有人说你怎么样，那都不算数的，重点是神怎么说，神怎么说才是重要的。我知道有的人他本来好好的，就一去做了心理测验，然后跟心理医生谈一谈以后，哦，他就开始觉得我有忧郁症，哦，然后就说，哎呦，原来我这忧郁症是从小就有的，哦，然后我就发现他就那一阵子都快乐不起来，然后他就花了好多时间一直去看心理医生，一直去看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就把他从小开始一直分析啊，分析分析到大，可是给你的药是什么啊？给你的药也没办法真实医治你啊。好多个有忧郁症的在我们当中，医生已经给他吃到最严重的药，最强烈最重的药，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忧郁，他一醒过来就开始忧郁，半夜也忧郁，可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我跟他讲说没有问题的，在我们当中忧郁症太好医了，神的救恩太奇妙太伟大了，那忧郁症是最好医的，真的，你就是要来吃快乐药，赞美药，赞美丸，真的非常好医，你就是要来吃顺服药膏，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真的，我们当中好多个有忧郁症的都得医治了，一个个得医治了，所以你不要一直去接受人家所给你的报告，仇敌就开始一直攻一直攻，可是你要随时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二章二到六节，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而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
谢谢。这里第四节讲到，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好，你要随时的祷告。好， 即使尼西米他在这么紧张的时刻，他甚惧怕，因为王发现他面上有愁容，好，这样一问他，好，那他马上默祷天上的神，神就给他勇气，给他智慧，怎么样敢跟王说？就他跟王说了，王真的让他去，好，让他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七到第九节。
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土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好，谢谢。你看哦，仇敌听见在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弟兄姊妹，他就是仇敌，就是很怕我们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建造起来。我们前些日子前几堂有讲到，整个祷告的目的就是要祷告什么？祷告神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对不对？那你城啊建造起来要有城墙嘛，让仇敌没办法来攻嘛。所以当你要开始追求神，你开始要追求神，让你的城墙建造起来，让仇敌没办法攻的时候，仇敌甚发怒，他甚发怒，他会开始攻你。好，但是呢，第九节他怎么说？他就说他甚发怒。第八节他说，他们就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神。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仇敌会来攻，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神。我们再看十四节、十五节。
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好，你们不要翻掉，我们会继续再看下去哈。你看这里哈，那个尼西米他就怎么，他就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不要怕仇敌，你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们要随时的为我们的这些家人、弟兄姊妹征战。然后呢，十五节哈，他讲到仇敌听见了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又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刚开始仇敌会一直吓你，好，一直吓你，多方的要吓你。但是如果你懂得一直征战，而且他发现魔鬼知道你不怕他，他就不来了，你知道吗？你只要惧怕他，他绝对来。哦，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一攻他就害怕，一刺一下他就跳了，哦，他就一直来。他如果看你不怕，他就没办法。那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哈，就是那个赵雍基的岳母，我们书房有那个书哈，我盼望你们都要去看。那他呢，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大能的祷告者。所以那个仇敌哈，撒旦哦，怎么样化作多么高大可怕的这样来攻击他，他就是不怕。哦，一个黑暗的那个巨物哦，就在他面前这样要跟他的，他就是不怕，就是征战，就是征战。我们天上人看了一定怕，可是他就这样征战。渐渐仇敌知道吓他不倒，所以仇敌就不攻击他了，就攻什么？攻他的孙子，幼小，他就开始为他孙子祷告，教他的孙子征战就好了，你不用怕。有些人都说，哎呀，我如果去服侍别人，仇敌就攻击我，那你就不要服侍了，你就中他的计了，对不对？你就中他的计了，你就成为他的俘虏了，你不用怕的。有的人说，哎呀，我去传福音，仇敌就会攻击我家，怎么会呢？你求主宝血遮盖你的家，你去传福音，为神抢夺人，你就算他攻击你，跟他征战一下他就退了，你不用怕。你一定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 在我们里面的神是比这世界都大的。好，然后呢，所以你看到仇敌一听见我们知道他的诡计，他的心意，然后他就不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一到第九节，我们大家好好来看哦，很宝贵的圣经。
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散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谢谢。你看他已经城墙建了，就只是那个门扇还没有安哦，仇敌还是不放过，仇敌就是一直一直要破坏神的工作，好，破坏神在你身上所建造的这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圣城。好，那可是呢，尼希米呢，他就是他们要么就打发人来要他去跟他谈，他说哦，我没空的，我没空去跟你这个仇敌谈和睦的，我没空去跟你谈，然后呢没有空，然后接着他们又拿着信来哦，又告诉他哦，别人都在说哦，说你是谋反哈，你在谋反哈，然后你呢，你要做他们的王，哇，这种捏造毁谤的事，很容易叫神的仆人就手就软了，对不对？可是呢，尼希米怎么样？尼希米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好，就是要让我们的手软弱，工作不能成就，好吗？他马上又随时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就是随时祷告的一个人，随时祷告。好，那否则呢，参巴拉一而再再而三四次这样子打发人来哈，然后又第五次又打发人来，你真的会这些话会进入他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进入我们心，糟了，哇，现在他们觉得我是要反叛的，哇，他们会来抓我了。没有，他就是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随时就祷告。弟兄姊妹，你每次听到人家一个毁谤的话、谣言，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在那里气愤呐、啊，然后要怎么样来返回去啊？不用，你赶快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主啊，你自己来束我的腰。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十二到十六节。
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卖了他，会买了他的缘故是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谢谢。这里
你看哈，那个十二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听到任何什么事，我要看明是神在对我说的呢，还是他们自己捏造的，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就去接受人的话，过于接受神的话。神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这么完备的，是灵魂身体的救恩。好，那神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那但是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总是相信人的话，我们也相信医生的报告。那然后呢，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好，他们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好多次都讲到惧怕？其实你从一开始刚刚看第二章，一开始第二章，你知道尼希米他并不是个非常刚强勇敢的人，对不对？其实他是会害怕的，都跟我们一样会害怕的。王一问他，他就惧怕。他里面讲到他为什么好多次讲到惧怕，就是说一直有惧怕的感觉要来，所以都会有这个感觉。你不要以为哦，牧师就特别勇敢啊，我不是铁人的，我也是肉心的，对不对？只要我不警醒，我一样会惧怕的。好，可是呢，尼希米一样会惧怕，所以他多次都说神啊，他就是要叫我惧怕。他跟很多基督徒不一样的点是，他看明了他要叫我惧怕，然后他马上随时祷告，随时祷告。好，那结果呢，十六节讲到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惧怕，让神做成他的得胜在我们身上，仇敌就惧怕，四围的人都惧怕，他们便知道这是出乎我们的神。哦，我大四 那一次，我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好，祷告主医治了以后，我从那一次开始，就每一次生病，我就是依靠神。那每一次依靠神都要被骂，好，爸爸会骂，妈妈会骂，好，因为看发烧那么烫，好，然后这个这么厉害，然后就不去看医生，哦，就会骂。那然后他就会讲很严重的话，会要我惧怕。但是每一次我这样去依靠神，好，一直去依靠神，结果后来我妈妈有一次她在多伦多，她生病，好，就是生病蛮严重的。那一次她打电话回来，七个孩子，她唯一就是要找我，那时候我还在新竹。为什么？他要我为他祷告，他知道祷告最有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惧怕，去倚靠神，好，去随时的祷告，去斥责仇敌，你知道仇敌就害怕，仇敌惧怕，而且愁眉不展。神多么需要他的百姓来让他的仇敌羞愧，而不要整天都去听仇敌的声音，好可怕，好可怕。好，要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神，要纪念我们的神。你看那个加勒呢，那个十个探子回来，他们都说我们所看见的是伟人，是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如蚱蜢，我们绝对不可能去的。他们报告的是不是事实？是，是事实，是他们十个人眼睛所见的都是事实，他是讲实话。那加勒约书亚呢，讲的是虚话，对不对？不是实话。他说那个十个探子他们一探回来呢，这个加勒约书亚马上说什么，说我们现在赶快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好，他说这些仇敌必做我们的食物。他讲的话听起来像是狂话，对不对？狂妄的话。但是神喜悦什么？
神说什么？神说这些百姓哈，他说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注意啊！有时候我们说，我眼睛看见就是这样啊，确实，你看我这现象就是很可怕啊。那 X 光照出来就是这样啊。然后你一直在宣传这些，神说什么？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做藐视神的人，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思想在接受很多很多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在跟他附和。神说你要藐视我到几时？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还不信我要到几时？所以有时候我们医学常识越丰富的，有时候越不容易单纯信靠神哦。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的地方，越落后的地方，神迹奇事越多，因为他们就单纯的信靠神。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觉得这个一吃这颗药就有效了、一打这个针就有效，我们为什么要去依靠神呢？那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去让神的神迹奇事彰显出来。那所以随时的征战很重要。我就想到加勒约书亚，他明明眼睛看见的是巨人啊，是伟人啊，这么小我们像蚱蜢啊，他怎么敢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个随时祷告的人，他随时就祷告，随时就宣告神的应许。重点就是你的眼睛注视什么吧。他这两个探子跟其他十个探子眼目所注视的对象不一样，十个探子眼目所注视的是事实，这两个人眼目所注视的是神的应许，就这样。所以你有没有常常注视神的应许？注视神跟你说什么话？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在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她说她那个每一次下班回来哈，下班回来她就很疲倦很累，她说累到骨头里去了。好，那所以呢，她就喜欢边吃饭呢，她就边看报纸。好，因为她觉得这个看报纸是她的一个消遣，好，是她的一个休息。好，那她每次就边吃饭边看报纸，就报纸就看了一个多小时。那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的弟兄就跟他讲说你觉不觉得你这样看报纸每天花了太多的时间、然后呢，你看了报纸以后，然后你才带着疲累的身体呢去亲近神，去读经祷告、那这姊妹说她听了就很不高兴，她就觉得说你根本没有体谅我工作有多累啊，我压力有多大，我回来要这样休息一下你都要这样说我，他心里就不高兴。但是他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弟兄讲的是对的、因为呢他每次看完报纸以后就打哈欠啊打哈欠，然后就带着很累啊打哈欠的这个身体啊，然后才开始去读经祷告这样。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主，他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觉得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所以我喜欢看报纸。我没有办法。他就是承认，他说我所有的软弱，我对我所有的软弱都没办法。真的，我们对我们的软弱都没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来告诉主。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也没特别怎么祷告，我就是跟主讲说，主啊，这方面是我的软弱，你要帮助我。他就是这样跟主讲而已。这样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变成回去边吃饭的时候，他就只翻翻大标题，然后一下就看完了，他就去亲近神，读经祷告，就他就发现，他有时甚至都不看报纸，那也不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然后他就是吃完饭以后就马上去亲近神，去读经祷告。他说就在亲近神的时候，他说神的同在就把他带入最深的安息，就在神的同在那个安息里面呢，他觉得他所有的那个疲倦那个软弱都不见了，压力都不见了。 而且呢，他就在这样亲近神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他就把他那个没有办法解决的公司的那个大问题就带到主的面前。每一次隔天早上一起来以后，他就发现那个公司的压力全都不见，然后他去上班，他发现好奇妙，当他这样子不再被那个报纸所捆绑，他变成来亲近神成为他最好的休息。他说，我现在真的发现亲近神真的才是一个最好的休息。好，那以前每天晚上都这样打呵欠啊，打呵欠，然后要去上班就觉得压力很大，整个在公司都觉得压力很大。好，可是现在呢，他这样子每一天晚上吃完饭就马上去亲近神，好，他就要么就不看报，要么只看一下大标题而已，不再被报纸所吸引，不再有这个捆绑以后，他说他现在去上班哦，连在公司都觉得蛮轻松的。他说照道理说这段日子老板不在，他应该非常忙，压力非常大，可是他说不会，就发现常有闲暇的时间，常有空闲的时间，那就好奇妙，然后就开始觉得轻松跟快乐。很多时候他自己做这个见证，他就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头脑理性就以为说我回来就是要这样子，好，看电视啊，看报纸才叫做休息，可是事实上他说我发现看报纸看电视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休息的果效，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休息果效，看完了就是打呵欠啊，还是很累啊，好，这样。可是亲近神他发现他整个那么轻松，那么轻松，好，压力都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随时祷告，要多方的祷告，要在此警醒不倦。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6:40-41，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谢谢。这里耶稣说哈，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我们如果不警醒的祷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迷惑下去了，完全没有力量。其实我很同情彼得、雅各、约翰哦，因为已经半夜了，这么累啊。可是耶稣都没有同情他们呢。耶稣每次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一来，看见他们还在睡觉，就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耶稣为什么这样责备，是不是很没道理？耶稣会责备的就是表示他会给我们力量，做得到，会做得到的。所以他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什么时候我们肉体很软弱的时候，你要特别警醒的祷告。我上个礼拜去德州带特会，去德州带特会跟马蒂娜去，因为马蒂娜那时候还有一点咳嗽，也快好了，这样。那我就好几个晚上哈，我睡觉的时候，就睡到半夜的时候，我的喉咙就刺，然后痒，哈，然后就是很干，然后就想咳，哈，那我就。那你睡觉一定是最软弱最没防备的嘛，可是我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翻身又不管他了。好，可是我从上次去 LA 那一位姊妹讲她的那个高血压的那个妈妈的见证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要随时要非常的警醒，要随时的祷告。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那个喉咙就是痒啊痛啊干啊的时候，我就说奉主的名斥责你这个病菌都离开我，好，斥责你这些感冒的病菌出去。就这样在睡觉的时候，其实睡觉的时候没有力气讲话，我是心灵这样祷告，心灵就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斥责你这感冒病菌都出去。好，那隔天早上起来就都没事， 隔一两晚以后睡觉又这个情形，我又这样好几个晚上都这样。到我前几天在家里还有一次又是这样，回来以后又有一次又这样。每一次祷告我隔天早上起来就好好，我知道如果我那时候睡觉的时候我没有警醒的随时祷告，我知道我早上起来可能开始咳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这样警醒随时的祷告，特别在你的身体觉得最软弱的时候，最软弱我们会最不想征战，有什么话来了，有什么现象来了，我们就接受不理他，我们就不理他，然后就一直拖，那个现象就越来越严重，里面就越来越软弱。所以你要随时的祷告。还有呢，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讲到要多方的祷告，随时祷告，而且要多方的祷告。有一次罗炳生师母在信心家庭，有一次神就跟他讲，信心家庭的人要为在委内瑞拉有一位班德夫妇，宣教士班德夫妇，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工作祷告。那罗炳生师母呢就报告这件事，就说在信心之家的人要来的都可以自由的参加，马上就有三四十位，隔天早上就聚集在一起，早晨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连续祷告了六个小时。不是一直讲啦，就是你有时同声开口的祷告，有时个人的祷告，但是有时就是安静，举起信心在注视神，举起信心在亲近神，但是一直在纪念委内瑞拉的工作。就这样连续祷告了六个小时。那这样到了第三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同声的在那觉得主已经垂听祷告了，他们就在那谢谢主垂听的祷告，就在那赞美神，宣告神在委内瑞拉的得胜。你知道吗，借着他们这样祷告，在委内瑞拉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几个月，连续好几个月，许多人信主，许多人都被圣灵充满，在那有个复兴。那罗炳生师母并不承认说只有是靠他们的祷告，因为人家班德夫妇他们在那里也有一批很强的祷告的同伴在那里祷告，所以神在委内瑞拉就带下了复兴。所以我们要多方的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我前些日子去德州的时候，我从这边圣何塞坐飞机到 Dallas， 然后呢Dallas 要再换飞机到 Austin， 就在那个我们已经准时进入机场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就不起飞，三个小时都没起飞，我们就在飞机上坐了三个小时。那马蒂娜跟我坐不同班飞机，所以她中午十二点多就到了，我到了晚上六点还在飞机上，还没起飞。那结果后来她就打电话回来跟 Josephine 他们讲说为这个祷告实在是个征战这样，所以他们也为这个祷告。而且要来接我的那个我姊妹呢，就车子就在那个已经到机场的时候就去碰到 curve， 他的车子就几个轮胎爆胎，这样。那所以真的是一场征战。那他打电话回来呢，Josephine 马上跟在办公室几个人讲，马上就有几个人为我们进食祷告。那结果在 Austin 这个那几场的特会，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多慕道友接受了主，而且那么多人被圣灵充满。那个结束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中午有一个慕道友就跟我讲，就说江牧师神很谢谢你，我得着那么多。我就问他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我还没受洗，不过我的心已经归给神了。另外一个慕道友也是又过来跟我握手啊，他说他实在得着那么多，就没信主的他们就遇见主，圣灵一直的浇灌，一直的浇灌。而且在那个教会可是虽然是在 Austin 的教会举行， 可是好多从 San Antonio 从 Houston 从College Station 都有一批人来参加，他们都是听了录音带来的。事实上我们牧主家训都还没寄出去，可是他们都有了消息，就都来参加，所以人很多。好，那我觉得在德州这么保守的一块地，很多人告诉我说德州是很硬的一块地，就是很保守，非常保守这样的一块地。好，可是圣灵那样的浇灌，那么样强烈的浇灌，有一位姊妹居然会哭着跟我讲，她说：江牧师啊，我已经信主十几快二十年了，我从来不知道圣灵可以这样丰富的充满在我的身上，我从来不知道。好，那我真的谢谢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忠心的带祷，所以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哦，回来的时候也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江姐啊，以前哦你出去宣教，我都不懂得要为你祷告。哎呀，从上次讲的禁食祷告以后，我真的，你去宣教，我也开始这样为你禁食祷告，我自己都得着好大的祝福。我就觉得我的心真的跟着你一起去宣教。我说感谢主，所以你同得鲁物，真的。你们这些祷告的人，你们得的奖赏比我还更多。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他说：你们要祷告哈，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祈求，为众弟兄姊妹们祈求。他说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就是你说，哎，保罗跟神的关系那么好了，哪需要为他祷告？这就是我以前错误的观念。不，保罗常常请人为他祷告的。他说：使我有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啊，就是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今天我们不是只是传福音，你要信耶稣，耶稣很好，不是的，耶稣会给你祝福，不是只有这样。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他福音的奥秘，耶稣这位神要来住到你的里面，成为你有荣耀的盼望，你凡事可以靠着他，他是你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他可以把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改变成有他的荣耀的形象，他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软弱困苦穷乏的人变成他的丰富，改变成像神一样的丰富丰满，这是福音的奥秘，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要常常出去宣讲的这个特会。我昨天在祷告会已经跟我们弟兄姊妹们讲，现在外面的邀请太多了，好，我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好，那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就是说渐渐的呢，我们可以三个五个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去那里带，像他们 College Station 也又邀我九月以后去，我说哎呦我可能没有空哦。好，他说那你派你的同工来，我就说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负担要去外州宣教，一方面我们要去中国大陆宣教，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培训班，下礼拜有培训班，欢迎你来参加。好，短讲，教你怎么样短讲这个内在生活，中国大陆很多的需要，他们都一直来电来信，希望我们去跟他们讲内在生活。外州也是很多的需要，他们一直希望我们去带领他们，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有负担，你来跟我报名来接受训练。好啊，我们要拣选好最合适的去，你装备的更合适的你才能够去。好，那我们可以去传这一件事。好，像有一位姊妹呢，我在外地就遇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她的孩子哦，在 teenager 的时候哦，就是让他的妈妈非常的头痛，好，那就是会翘课，而且会带男的来房间住，好， 所以这个妈妈简直头痛到不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软硬都兼施都没有用。好，那这个妈妈呢，有一天就接到那个学校来电话，就说问说，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约？好，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签了你的名字，说他有 appointment， 好，所以要出去。好，那学校就让他出去了。但是呢，学校就打电话来问，好，问这个妈妈，就是妈妈说根本没有，所以他们就知道是他的孩子冒名签名这样。啊，这妈妈又不知怎么办，她就问我，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三天哦，我里面都这样一直在抽搐，就这样一直，好像就是一直要。她说她以前是为她的女孩子痛哭，好，那但是呢，这几天都没有眼泪，没有哭，可是里面就是一直会这样，好像要抽搐。我就告诉他，我说这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为你的孩子忧伤哭泣，你现在不要再跟人家讲话，不要一直在问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现在就到房间里去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就是去祷告，圣灵会引导你怎么样祷告，圣灵这样在我们里面担忧，在我们里面哭泣，为这个孩子哭泣担忧，就是要借用你的身体来为他祷告，那很多时候借着这样祷告可以救他脱离一个危险，你要赶快去房间里去为他祷告。他说哎呦，那祷告多久啊，我没有办法祷告太久，我就没话讲了。我说你就去，圣灵会带领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日常生活就有自己关上门在内室里跟神祷告的操练，你没有这些操练，你一些紧急的事一发生，你根本不知怎么办，你知道吗？现在他们调查出来，青少年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得了性病，叫 HIV 是吧？ HIV 四分之三的人，青少年在美国，而那个 HIV 就是说你更严重一点就是艾滋病，看多么可怕的一个时代啊！你的孩子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精心祷告，这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个环境的试探诱惑？那他的孩子呢，从小这个妈妈也带着他每一天有读圣经，但是没有带他被圣灵充满去遇见神，知道吗？所以孩子道理知道很多，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所以他每一次也跟他妈说我错了，我下次不要，可是又来了。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你一定要禁食为他祷告。他说哎呦，我好难禁食哦。我说你再不为他祷告他会完了，你一定要禁食为他祷告。他说好，他愿意了。因为神给孩子就是要他的父母来照管他的孩子，所以只有父母为他的祷告是最有效的。神要借着父母来照顾你的孩子，抢救你的孩子。那所以我们要随时而且多方的祷告，多方的祷告。好像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忽然圣灵一个感动，说叫他们要为某某地方的宣教士，要他们为那个祷告，他们马上茶就放下来，几个人就跪下来一起的为那个在远方的宣教士祷告。后来他们就发现，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刻，那个宣教士正遇到生命的危险，就是借着他们祷告，神这样的帮助了他。所以我们要多方的祷告，随时而且多方的祷告。那像这个大使命中心呢，他们有这个3月8号到4月16号的40天禁食祷告。好，那我们教会已经有3个人报名要40天禁食祷告，也有人报名要21天的禁食祷告。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祷告多少天，你可以祷告一天也好，你可以一个礼拜祷告一天也好，禁食祷告一天也好。好，那或者你要连续有3天的禁食祷告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愿意参与这个为 整个美国跟整个世界性的这个祷告，外面有这个他可以告诉你每一天的祷告事项，好，所以每一天祷告事项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家里，或者你在你的这个办公室，好，中午休息时间你坐到车子里面去，好，或什么，就是或者你们夫妻约了一起，就这个时间就跪下来来为这个祷告，好，这样。那要多方的祷告，随时而且多方的祷告。那最后一点呢，我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今年哈，是公元2000年哈，一个这么可纪念的年日，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哈，我们好不好，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仰望主，就是选五个没有信主的人，五个还没有得救的，你把这五个名字写下来，好，你每天花五分钟来为这五个人祷告。这五个可以包括你的亲人，好，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好，你选五个人，那你就是每一天花五分钟，好，然后一个礼拜祷告五天，一个礼拜祷告五天来为他们祷告，好，那求主能够带领他们认识神，能够信主，好，然后受洗，好，加入这个新生命班，好，然后再进入小家的生活，肢体的生活，好，这一年好不好，每一个人就是为五个人祷告，你自己写五个人，然后你们可以这样子很忠心的去祷告，去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奇妙，好，我们一定要随时祷告，而且要多方的祷告，好，要靠着圣灵这样子的祷告，好，神才能够把他的国度大大的降临在这个地上。那神实在一直要做他极奇妙的工作，像今天那个 James Dobson 也呼召好，更多的基督徒能够今天一天来进食，为那个22号法案，好，因为22号法案就是要维护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好，所以求主让他能够顺利的通过，好，那可是总统跟副总统都鼓励人家投 no， 知道吗？就是总统副总统都站在同性恋的立场来叫他们要投，不需要一定要婚姻一定要一男一女，可以两男两女结婚的，你知道这个时代真的已经很可怕，两男两女，然后他们要去带孩子，你这下一代真的不知变成什么样，好，那而且这些事都很惹神的愤怒，好，那我们真的要祷告，否则呢，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所有的这些法案，等于已经是把那种神所震怒的呢，一直希望他们要通过，一直要合法化在这个基督教的美国。所以如果我们再不祷告，我们再不起来征战，我跟你讲，有一天基督徒都会遭受逼迫，你只要敬虔度日都会遭受逼迫，到后来是你连讲耶稣都不能讲了，你连来聚会都会有人监视你，看你们讲些什么，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起来祷告，随时祷告，多方的祷告，在此警醒不倦。我们一起来唱，我主基督已经显明，他的英文叫 For this purpose， 我们主耶稣显明出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要随时去除灭魔鬼的作为，而且多方的去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